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一段美好而有意义的时光。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明天母亲节快乐哈。那么我们每一位活着的人呢，都得到了母亲的生育之恩呐。而至于养育和教育之恩呢，有些人就没有其他的一些人那么的幸运了。幸福的母子关系，就像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这样说啊，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呢，却各有各的不幸。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幸福的亲子关系多么美好、温馨、甜蜜，而不那么幸运的亲子关系呢，就有许许多多的样貌了哈。那么有的是母亲生下了孩子就撒手离开了，有的呢是母亲虽然在生，但是却因为各种原因而离开了孩子，有的妈妈呢跟男生跑了，有的妈妈呢跟女生跑了，有的妈妈呢因为所谓的克拉玛对克拉玛，他因为自己的想要有更好的工作，想要开创自己的职场生涯而离开了孩子，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啊。那还有一些亲子之间啊，不知怎么的就有一些不愉快的先天感受，父母可能其中有一方特别不喜欢家里的某一个孩子，或者某一个孩子特别忤逆父亲或者母亲，那么双方之间呢，可能有说不出来的那种不喜欢，甚至于看对方一眼，一看到对方就受不了。我真的是见过不少这样的家庭啊。因此呢，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呢，他们无法善待对方，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情况不一而足。而这一切呢，造成的心理上的痛苦啊，许许多多的人一辈子都在纠结，内心无法真正的释怀。那么到底这种困难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解开呢？有许多许多种的说法，或者说法门方法哦，可能让人们心中释怀。那心理学、哲学还有宗教等等，在这些所谓家庭能够造就人，可是家庭也会伤人、伤害人的这种种困顿当中啊，这种种的说法当中，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的经验啊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您有没有过您的生活状况？因为小时候的童年影响了您的可能几年，可能几十年，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今天我们本来邀请到的老师，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点怎么样都联系不到，联系了很久都联系不到，所以呢，我们就只好在空中。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聊一聊哈，就是谈一谈您的亲子关系，谈一谈您和您母亲之间有什么样的情况。我知道有很多人跟母亲之间有非常甜美的关系，哇，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已经80多岁了，他到现在还是经常的想念着他的母亲，而他写诗、写小说、写各种各样的文章，都还会想起小时候跟母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那这是那个母亲非常非常成功的案例，对不对？就说那个母亲，她可以说她在她的家庭里面呢，带给孩子的这种温馨的感受， 可能让孩子一生都受影响，都受到美好的影响，而且对妈妈无法忘怀。那大家也知道很多名人的母亲的故事了，那么也知道很多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的母亲的故事，或者说亲子的故事啊。我有一次有一个经验，我说我小时候很呆的，我小学一年级，我好想要取悦我妈妈哦。那么有一天我妈她把芹菜放在桌上，她就邻居找她串门子，她就和邻居聊天去了。那么聊着聊着呢，我就想，哎呀，我妈把芹菜放桌上，肯定是她想要中午吃芹菜嘛。那我那时候那天不知道干嘛放假，我小学一年级，我就很想要帮我妈做点事，让我妈多关注我一点。那所以我就很勤劳哦，把那桌上的芹菜啊，尽我的可能把它叶子啊放得漂漂亮亮放在一边，然后把那个梗子呢全部整整齐齐的放在一个塑胶袋里，拿到垃圾桶去丢掉了。然后我妈跟邻居聊完天回来，就看一大桌上一个漏盆，那个漏盆里好漂亮的芹菜叶。我还跟我妈说：“妈妈，你看那个芹菜好新鲜哦。”然后我妈就问了我一句：“芹菜梗子呢？”我说：“丢到垃圾桶去了。”我妈就走到垃圾桶，刚好还好我把它放在一个塑胶袋里，所以整个是干净，那个垃圾桶的塑胶袋也是个干净的新塑胶袋。然后我妈就忍着笑把那个塑胶袋从那些芹菜从那个垃圾桶里拿起来，然后从那个袋子里取出来，她就洗芹菜切芹菜。然后我就站在旁边，我就很渴望我妈妈能够跟我说句什么话。因为当时呢，因为小学一年级，我的观察能力显然是不大够，对，已经吃了六七年的饭了，还不知道原来芹菜是吃它的梗子，不是吃它的叶子，对。那我就很希望我妈能跟我说几句话，因为桌上的芹菜叶这么漂亮。那其实当时我妈一把芹菜梗拿出来，其实我已经意识到了芹菜是吃梗子，不是吃叶子。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渴望我妈跟我说句话。我妈是那种非常非常安静的妈妈，其实应该说因为我是我妈生的第八个孩子，所以我妈到生我的时候她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力气骂人，也更没有力气打人，甚至没有力气跟你说教指导你什么，就是大家吃饭吧，就是好好活着就行了。我妈对我已经几乎可以用毫无怎么说呢，毫无兴趣，或者说因为我妈这一生啊，她卡在她自己的一些，你知道那个大时代嘛，我妈就是离开家庭啊，我妈从小就没有妈，我妈三岁就没有妈了，然后她从小离开家庭，然后寄人篱下，然后她六岁到十二岁住在他小学校长的家里。然后我的外公呢，他们是非常富裕的人，所以给我妈带了四个人去这个校长家陪我妈妈住了六年。这四个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我妈的保姆，一个是厨子，还有一个是干杂活的。也就是说呢，校长家呢有了我妈妈带来，他们总共来了五个人，对不对？那个校长的母亲，我妈妈叫她太师母啊。那太师母呢，就等于是照顾我妈妈嘛啊。那六岁的女孩，她我妈妈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自爱的人，所以我相信她也没有给人家什么烦恼，也没给人家什么痛苦。她从小就好好好好读书，好好乖乖做小孩这样。那我就觉得我妈就养成了一种寄人篱下不多说话的习惯，所以她对我呢真是，我妈
我跟很多人都能聊天，我想很熟悉我们这个快乐联合国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我跟很多来宾都能聊得很开心，甚至于我有很多嘉宾都跟我说很喜欢上这个节目，因为上节目跟他聊天，有的跟我说，哎，我本来觉得我的生活啊，就像一杯白开水，乏善可陈，可是跟你聊着聊着，怎么搞得我的生活变成了鸡汤，好像我的生活满满的都是乐趣，而且都是那种振奋人心的力量。那我有的嘉宾跟我说，哈，丁山好喜欢跟你聊天哦，跟你聊天你爱问，我爱答，哎呀，聊得好痛快啊。那有的来宾会跟我说，哎呀，丁山跟你聊天这很怎么讲啊，让我好几天都好喜悦哦，因为你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啊、哦、等等。我很多嘉宾从小，因为我从9岁就开始做广播，然后我就在一些儿童节目里面，我以前在台湾在好几个电台啊、哦、就说做嘉宾，也主持小小儿童节目，访问来宾什么，我从小到大真是，其实我做广播已经超过了若干年了，我还是不要告诉听众朋友我几岁好了，人要保持一点神秘感，对不对？虽然我们的老听众早就知道了啦，但不论如何呢，我就是跟很多人都能聊天。我有一次跟朋友去一个庙里面，那也算是有缘吧，有个和尚跟我迎面走过来，那个大概算是一个高僧吧，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主动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前生是云游和尚，他说你觉不觉得你跟很多人都很面，你觉得人家都很面善，就说你遇到人啊，你很容易就跟人家就是所谓的自来熟，就是说你跟人家就是两三分钟你就能跟人家开始聊天熟稔，你看到很多人你都觉得很自在，就是很能够所谓 break the ice 啊，就是打破那个沉闷的空气，就能够展开话题。我说对啊对啊，我真的是这样的人。然后他就说你前世呢结了很多很多的善缘，所以他说你今生呢有许许多多的贵人帮助你，在你所有你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上，很多的人都主动的愿意帮助你。哎，真的是我这一辈子真是好命到有时候自己都不太好意思，怎么这么多人帮我、啊、那我这人又不大能干，然后就哎呀，就很多人看到我这各方面，从我的食衣住行，觉得我吃的太简单，觉得我穿的太简单，觉得我这个开车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爱开长途车啊，然后就各方面，然后送给我一些小玩意儿，甚至于送给我一些家具。哎呀，我这一辈子啊，简直我跟您说啊，我简直就是有无数的这个谈得来的朋友啊，那各种贵人帮助我，那我就觉得真是命好到极点啊。那我就是跟我妈妈之间呢，就是没有办法聊天。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妈就是那种啊很安静，然后我跟她说什么她都不怎么搭理我的，然后我就以为我妈，真的，我小时候真的以为我妈不爱我，因为她从来都不正眼看我一眼。后来呢，长大了以后呢，我才知道其实我妈她不可能不爱我嘛，我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孩，对不对？而且我说真的，我其实是很乖的一个小孩儿。然后我小学6年，我得了36张奖状。我每次拿到回家，我就希望我妈看我一眼，我就把奖状放桌上。我妈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是赞美我的。可是到我妈过世以后，我一直都以为我妈就随手就丢在垃圾桶了。我每次都心里面都觉得我妈从来没有重视过我。可是在我妈过世以后，我们整理我妈的东西，我在我妈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那个大的月饼盒，一打开那个大的月饼盒吓我一跳啊，里面是我小学中学高中甚至于大学我得到的所有的奖状都在我妈的月饼盒子里。我可以说一直到我妈过世，我才真正知道我妈是多么的爱我。可是你就说这种缘分就是莫名其妙的， 我小时候忧郁症很严重，我从两岁就知道我很不开心。我从两岁，因为我看到我自己以前两岁的照片，那时候照片不多嘛，那我看到我们的所谓全家福的照片，我的哥哥姐姐一个个又高又大，然后就是我那矮矮的小小的，因为我是我妈意外生的孩子，我就听到我妈跟朋友聊天，她就跟人家说，哎呀，这个吃了那个过期的避孕药啊，这个吃避孕药还怀了这个孩子，然后吃那个打胎的药，怎么打都打不掉这个死孩子，然后就不得不把他生下来。所以我跟我哥哥姐姐年龄都相差的比较远，我妈就是她就是受不了又要生第八个孩子，真的不想生了嘛。那我为什么死都要来我妈这儿投胎，我也不知道。可我知道的就是说呢，我们刚刚讲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亲子关系的困难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解开呢？那有许许多多种说法或者法门啦方法，可能可以让人们心中释怀啊。那心理学啦、哲学啦、宗教啊，它种种的理论，其实都在想帮助大家，就是亲子关系能够更好，对不对？那么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的，他说亲子关系啊，和所有的人际关系一样，都有来自高维的原因，就是我早先说的，不知怎么的，有的亲子就特别有缘，有的亲子就特别无缘，对不对？那或许这种类型的原因就是来自高维多次元的原因啊，可以为一些听众朋友打开思维和感受的扩展扩张，因而解开心中困扰了几十年的结与痛。其实我自己就是在这个高维的扩张里面解了我跟我妈妈之间的这种心结，我在心里面跟我妈妈和解，然后我知道我妈知道，因为我妈给我托梦，然后我们就拥抱。我妈活着的时候，我一辈子我妈没抱过我，我从小到大我妈没抱过我，我去牵她的手，她会把我的手丢开，就想甩开。那我以前一直都有我妈不爱我，可是我在高维的感受里面跟我妈拥抱的那个梦，解了我几十年的结和痛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觉得这样的说法可能有参考价值啊，那么就可能会对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的亲子关系的结大有裨益啊，解开那个结大有裨益啊。而如果您不觉得这样的说法是您同意的啊，那么就当作聆听各种各样的故事，感受一下各种各样的人生经验吧。为大家邀请到的智慧嘉宾是优秀的，课程在网络上引起广大的回响的，为无数的网友解惑讲解的身心灵老师麦克刘勇先生。请麦克老师来和大家聊这个话题。麦克老师您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您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很多人的亲子关系啊，明天是母亲节，我们当然在首先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母亲节快乐。那祝福了之后呢，可能因为祝福都是一样的嘛，祝福大家快乐，然后这个幸福的亲子关系都是相类似的，可是不幸的亲子关系却各有各的不幸。我们要请麦克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什么叫做高维的人际关系？
好，谢谢丁山，也祝愿所有天下的母亲啊，母亲节快乐。对，
是。我今天特别想念我妈妈。
哦，
是。
对，我刚才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是。
对。
每逢佳节倍思亲呐、
啊。对。非常让人感动啊，尤其是在你母亲过世以后你才发现她有多么爱你。
对，
这样的一种好像错过的感
觉。我妈从来不说呀，她从没有说过一个字，她从没有赞美过我一个字。
对，这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哈、啊，就是特别难得的人生经历。这样的经历非常不容易碰到，或者是说经历到，啊，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啊，从来没有夸奖过一句，从来没有拥抱过一次，对， 但是从高维的角度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人生体验和经历，换句话说是你们两个双向选择的一个结果，就是你选择这样的一个母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成长和长大，而他也选择接收你这样一个孩子作为他的孩子，
有的听众朋友听到这
实
里，
在。
一定忍不住心里面冒出一句话来说：“Are you nuts？你有毛病啊？怎么能选择父母？怎么能选择子女呢？请麦克老师解释的更多一点。
对，然后我们会想说，那如果从科学的或者是唯物的角度来讲，那他就认为，那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如果
是
从
啊。
更高维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在我们决定体验下一次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安排我们下一次人生的一个人生的蓝图，或者是一个大的一个人生的剧本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就像我们如果我们要写一本小说，我们肯定会给这个主人公设定一个开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他在什么年代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家庭，然后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是怎样的。那这样呢，就是让这个主角呢有一个开始一个缘起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讲那是文学创作嘛，那是写小说。那我们真实的人生难道也是这样吗？非常有意思的是，你的真实的人生也是这样子的。但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你是要重新反思或者是说总结过往一世的经验，然后你来安排下一世，你应该在哪些领域或者在哪些功课上可以突破？
可是
那在
很
这
多
个
人
时候，父母，
连这一世是他自己选的父母，他都不相信。那要讲到下一世，他就觉得，哦，that's too far away，对不对？就觉得多遥远的一个概念呐、啊！我们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吗，Mike 老师？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理论都是说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但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肯定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或者说很不以为然，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好不好？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请麦克老师跟大家讲得更详细一点，到底为什么您说我们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而且我们这一世的父母也是自己选择的，好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刘勇老师呢，在空中和我们大家聊这个高维的人际关系啊。Mike 老师，
哎，丁山好，各位听
是
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聊
是，
上一节的话题。对，就是关于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是不是是在我们这次来之前可以选择的，或者是说一个双向的一个选择。那关于这个话题呢，那我们从唯物的角度或者科学角度，大家可能都并不能够找到证据，或者是一种像实验室的这样的一种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件事情。说
对
那你给我拿出个证据让我看到啊，或者是说你能够给我一个什么，我们之间达成一致的一个什么协议啊，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啊，其实这些东西是没有的。
那就像天堂地狱也没有证明啊，可是这个世界上有86%的人信仰宗教呢，对不
对，
对？
它这个东西，如果你要非要在三维世界找证据的话呢，
真
其
找
实
不
呢，
到的，
你是找不到的。对你，因为你如果找证据，又意味着你不相信这件事情，那你可能就要去找各种证明。那即便这个证明有一天放在你跟前的时候，其实，在机缘没到的时候，你也不会相信。就像比如说，像刚才丁山分享，如果在他母亲没有过世，在他没有发现月饼盒里的那些从小学一直到长大以后的所有的奖状那他也那个时候你跟他讲，你说你的母亲是爱你的，他是不会相信的，他是不会接受的，他会认为他母亲可能是天下最薄情的、最冷漠的母亲。但是当他后面发现的时候， 他才知道啊，原来母亲是这样的爱自己。同样的道理，当我们不相信我们跟自己的父母有这么深的啊，超越了物质世界的这样的一层关系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再怎么跟你讲也是没有办法让你相信的。就像一个人在梦中还没有醒来之前，你跟他说这是一个梦是没有意义的，他也是听不懂，他也是不会相信的。当他醒过来之后，他会说，哦，原来是这样子，他一切就恍然大悟啊，大梦初醒。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容易啊理解的一个点。那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或者是对我们的啊亲子关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那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当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这些话我们是听不到的。那我们能够听到这番话的时候，一般都已经成人或者成人很久了。但是对我们的作为父母啊，或者是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他们也会成为父母啊，在他们成为父母的这个过程中是有帮助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小孩子在他小的时候啊，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和看待这层关系，但是父母是可以的，因为父母可以有这样的心智和有这样的一种理解，重新来啊，换一个角度看跟自己子女的关系。那现在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看来讲啊，作为双方父母和孩子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一种关系。说实话，在我啊在传播这些啊高维的知识和高维的这种分享之前，我并不知道其实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有这么多的问题啊，因为在我的世界里头，这个不是一个啊什么问题，或者是
因为你有慈母，
一个多大的问题，
而且你身边的人都有很幸福的家庭吗？大家
对
都有好母亲，跟母亲的关系都很好。
是的，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这个吃饱饭的人，你跟他讨论饥饿或者什么，他是没感觉的。
对，
我的这个
他意识不到，
我当时就是意识不到，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父母跟孩子之间有什么问题呢？但是直到我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之后，有好多的这个，来找到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这么大的问题。
多少人痛苦终生啊！
对，这个是我之前从来没有体验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然后我在跟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细细的啊沟通了解啊这样的过程当中，然后慢慢的，其实。等于说我是在后知后觉的过程中才了解了，原来亲子关系中还会有这么多的坎坷，这么多的不如意啊，这么多的不能理解，或者是一种错爱的这种感觉，就是错失了双方对爱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说，那从父母这一方来说哈，对自己的孩子啊，应该怎么来啊展现我们的亲子关系啊？好，这里头我想对父母来说，我只希望大家明白，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孩子来到我们的世界上，是让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学会爱的，这是父母。他们男女之间，就是父亲和母亲，他们属于阴阳之间自然的相爱，这种相爱是属于就像天和地、阴和阳、正和负一样啊，它属于自然的一种反应。就是从小你就会知道，哎，小女孩可能会喜欢小男孩，男孩会喜欢小女孩，等到大一点，到了国中啊，然后再往大一点，他慢慢就会暗生情愫啊，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反应。当然选择自己的爱人和另外一半也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但是呢他更多的是在这种啊阴阳相吸的这种啊原始的这样的一种内在驱动下啊达成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自己的孩子 我们称之为属于第三性的关系啊，就是在一个婴儿来说，他其实男女的这种性别并不那么明确啊，特征不那么明确啊，虽然他有生这个外在的身体特征，但是他的这个性特征是不表现出来的，所以说对一个婴儿来说，你不用特别在意他是啊男孩还是女孩，他都是你的宝贝儿，都是你的心肝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啊超越了对啊自己的原来最爱的那个伴侣之外，你还能爱一个啊自己的孩子？而很多的人爱自己的孩子，在有些程度上是超过自己对另一半的喜爱的啊，在某种程度上啊，我们大家都能知道，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比如说有了孩子之后啊，妈妈的注意力很多时候就会转移到孩子身上了，她会陪着孩子睡觉啊，带着孩子什么的，其实反而有时候忽略了跟另一半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啊回头以后再说。
所以有很多爸爸吃孩子的醋。
对，因为妈妈天天带着孩子睡，不跟爸爸睡。
对。
然后爸爸就会很郁闷，说
对，
说咱俩不是。对，这个小东西冒出来之后，然后好像我老婆的注意力一下就被抓走了。
对，
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原因就是你的注意力也好，爱也好，你会觉得更应该关注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弱小的生命上。
这母爱是天性啊，嗯。
对，所以说它是教会我们重新学会爱，这种爱呢是超越了男女之间的。这种爱是小情小爱，我们都知道像父爱如山呐、啊，对吧，都知道这种话，都知道母爱它是超越了很多很多很多，母亲说那我愿意为你去死啊，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啊，这些它甚至有的时候超越了我们对爱的这种理解和定义啊，它是非常的博大，最核心的是它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就是父母爱子女没有任何条件啊，它就是啊，无条件的爱孩子，
是。
其实他从这个角度来说，让我们学会了换一个角度去讲爱是一个什么，嗯，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比如说我们开玩笑说，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爱自己的伴侣啊，爱自己的老公啊，爱自己的老婆啊，没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当时的爱是有条件的，比如说你的老婆爱上了别人，你还会爱她吗？你不会，你立刻就会翻脸。啊，你立刻就啊变成一个暴躁的指责的，双方就开始爆发大战。对，但是你的孩子爱上了别人，你会爱他吗？你当然会爱他，你还祝福他说啊，我的小宝贝终于开始谈恋爱了，长大了。
是啊，
你说这其实你说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常识和道理，但是我们没有分析过底层的这个逻辑，底层的逻辑就是你允许你的孩子可以爱别人胜过你。我们经常会说啊，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对不对？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呀、啊，好像原来自己是他最爱的那个人，可是，一旦不知道哪里冒出一个毛头小伙子，哪里冒出一个不知道的一个丫头骗子，然后自己的孩子的所有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走了，好像。
有很多人就会生气，所以就造成了婆媳问题。
对，他就吃孩子的醋啊，不吃那个孩子伴侣
的醋、
啊。
对，
对。
倒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但婆婆看媳妇不顺眼的很多。
对，所以说这里头的，当然它有男女性别上的一定的差异性，就是女性在。这个爱的过程当中，他的那种独占性和占有欲会更强一些，对，所以说
其实男女都是啊，就是说麦谷要插一句啊、哦，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我就很想跟听众朋友们聊这个点，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男性或者完全的女性，我们都是交错的个性，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两性的特征啊，就是心灵里啦，对不对？有人说啊，女生里住着男灵，男生里住着女灵，其实不用说这么复杂，就是比例的问题， Mike 也不是一个100%的男生，我也不是一个100%的女生。那听众朋友您想一想，您自己也不是一个100%的您的性别，其实都掺杂着另外一个性别的性格特征。
对，这个是刚才丁山说的是，其实我是在学习了很多的这个中医也好，中国的阴阳的这些理论之后，才理解了这个古人的这种智慧。就比如说我们如果用阴阳来说，比如说一个女性，那我们大家都认为那女性部分应该是她全身都是阴性的，对不对？但其实不是，如果你学过中医，就会老师就会告诉你，其实女性她全身除了她的那个生殖器官那个部分是阴性的，她全身反而是一个阳性的体质啊。
哦，
而男性正好反过来，他除了那个器官以外，他其他部分都是阴性的存在。很多人理解他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在说阴阳鱼，这个就是太极图这里面，它一个黑色的部分和一个白色的部分，黑色部分有一个白色的点，白色部分有个黑色的点。很多人认为就是黑色的部分就是这个啊阴的，白色的部分就是阳的，嗯。其实他的理解正好是反过来的，就是有黑点的地方是阴的，有白点的那个地方是阳的。也就是说，不是这个阴阳不是按照比例来决定的。大家肯定说，那我身上阴性的东西多，那我就是阴性的，阳性的不是的。啊，他这个跟多少没有关系啊，是跟他的那一点的那个属性有关系。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大家可能就理解这个为什么来这样说。比如说在一个团体当中，比如说在一个男性的团体，可能有一个team 一个小的项目组里面，可能这个项目组啊有七八个男生，但只有一个女生。那这个时候啊，整个项目组会呈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啊，虽然这个女生可能她也并不是这个 team leader， 她也不是能力最强的水平最高的那个人，但是整个这个男性小组只有这一位女性的时候，很奇怪的是他们会非常尊重这个女性的观点和意见，他们干什么都会问这个女生说，哎，我们下一步应该干什么呀，或者我们去哪里玩，我们去吃什么呀，或者我们，哎，这一个小小的这一个女性，她却反而形成了整个团队中的那个点睛之笔。
是，
所以说阴性也好也好，就是点睛之笔啊，是一样的。
好有意思哦，万绿丛中一点红，或者万红丛中一点绿，都是一样的。嗯，
对，
就是易经的规则，物以稀为贵啊。
对，就是丁山说的，对，它不是按多少来说的。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啊，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就是我们从了阴阳之爱，转换到了一个超越了阴阳爱，就是你允许你的孩子爱别人胜过爱自己，但是在这种前提下，你对他的爱不会有丝毫的减损和减少。你不能说他爱别人超过我了，那我就不爱他了。你不会，你明明知道他总有一天会长大，他总有一天会结婚，他总有一天会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即便他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了，你仍然会爱他。这就是非常神奇的真爱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你爱他没有条件，
永恒自由无条件。嗯，是真是，
你就会给他自由，你就会给他自由。你对一个父母对孩子来说最好的教育就是给他自由，
嗯，
对吧？那你对他的爱，就像刚才丁山说的，当父母过世以后，这种爱，这种绵绵不断的爱，虽然在
永远滋养
您父母
心灵的，
对，在活的时候没有跟你说过一句话，但是在死后他仍然滋养你这么多年。
对，我觉得我妈跟我，就是从我学了身心灵以后，我开始懂得跟我妈相亲相爱。
嗯
嗯，
对，所以说他是跨越了这种时空，
是
这样的，正好符合真爱的这样三个基本属性，就像刚才丁山说的，自由啊，就是给对方自由，给自己自由，永恒，真爱一旦产生啊，它就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哪怕跨越时空，阴阳相隔，这个爱依然存在。
爱，即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恒不灭的印记呀。
对，
这是优美的赛斯书里面写的。嗯，
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等于说我们孩子在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在我们刚刚学会啊男女之爱啊阴阳之爱之后，他给我们上另外一课，就是超越了性别的爱，
嗯，
超越了这种即兴的爱，两极的爱，达到了一种从小爱到大爱的一种这个扩展。比如说像您的母亲，她有八个孩子，
对呀、
啊、
我妈好辛苦啊。嗯，
对呀、啊、又很辛苦，你想想，你可以想象，你现在可以能完全理解，
完全理解。而且我妈，因为她三岁就没有妈，人家说好榜样，坏榜样，有榜样就好过没榜样。我妈真是没榜样，就这样，她三岁，我外公就娶了新太太，因为她妈妈，我的亲外婆过世了嘛，哦，那我外公就娶了一个新太太、嗯、那个新太太就容不下我妈，所以六岁就给她送去别人家寄人篱下。所以你看我妈她就没有享受过那个母爱，所以我理解了以后就
没有人教给她，
对，没有人教她，她没有机会看别人怎么做妈。
嗯，是的，她等于说是这个没有任何的参考和
对
榜样，就
对，真的是
自己琢磨，
好辛苦啊！而且你看，一生生了八个孩子，哎呀，真是我想想我都怕。不要说我妈，
嗯、
对呀、啊，
对，
我们现在物质多么充裕啊！我妈那个时候还是物产非常贫乏的时候嘛。
是的，是的，是的，对，你就想象一下，每天给八个人做饭，加上老公九个人，加上自己十个人，每天要做十个人的饭，每顿每天。你都要准备十个人的饭的，
累死了，对呀、啊。所以我两个姐姐都很能干，因为我妈很早就训练我姐姐，两个都很会做家事，很早就开始做家事。因为我妈觉得她真的太辛苦，所以我大姐跟我大哥他们讲的我妈小时候的样子，还有我表哥讲的我妈还没结婚的时候的我妈的样子，哇，跟我妈后来真是判若两人啊。所以表示生活是多么的折磨。
嗯，
一些没有资源比较匮乏的妇女啊，是，所以母亲伟大。麦克，不好意思，我们得放广告，就说母亲伟大真是多方面的，所以每一家的母亲都非常非常的伟大，不论情况是怎么样，可是带来的很多的痛苦大家要怎么解，这就是我今天邀请麦克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天的原因啊。听众朋友，我们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